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新一届政治局成员名单即将揭晓，《华尔街日报》17号预测，李强、李希、丁雪祥等习家军将入常，分别出任国务院总理、中纪委书记及副总理。下面来看报道。
尽管上海民众对李强在 COVID-19 疫情封控期间的表现感到愤怒，但是李强仍然是总理的头号候选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黄信贤对德国之声说，习近平会正面睇待李强的上海疫战，上海疫情这么大的，他可以封城70几日不出大事，对习近平来讲亦不算是完全失败，反而是另一种攻击，他完全配合中央的动态清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光说，如果习近平任命李强担任总理，将能够巩固对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控制力，届时动态清零政策将会持续下去，而李强可能会依靠刺激政策提振经济。而据南华早报认为，目前67岁的李克强，按道理中共党内七上八落的规定，还有一年才退任，不过依法规定总理任期最多两任，因此李克强势必要走人，极可能选择裸退。而在16号和17号这两日，在北京的中共党代表继续举行分组会议，讨论习近平发表的报告，与会的高层代表他们极力对习近平表示忠心。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18号对大纪元说，中共20大其实是个表忠心大会，没有其他的任务，从此以后这个党就是习家党，那些官员表忠心亦未必是心甘情愿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和地位，另一方面亦不想中共这条船沉了，他们没有能力反对习近平，就选择和习近平保持一致，这样他们的利益可以得到保证，习近平今后执政，中共官场亦不会平静，就算没有敌人亦会制造敌人，20大以后官场清洗不会停。时事评论人秦鹏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习近平动不到的人，包括老朋友王岐山。2020年中共清洗了和王岐山交往密切的地产大亨任志强，曾经担任王岐山大秘书的魏宏，去年逮捕了王岐山的朋友海航的董事长陈峰，春季逮捕了王岐山的妻子姚庆，四月以反腐败的名义对付王岐山的亲信原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因为王岐山拥有独立于习近平的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被习近平看作是构成的潜在威胁，这个显示习近平的算计以及不安全感。学者袁鸿兵表示，李克强做不做常委对中国的未来不会带来什么改变，中共暴政将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发挥到了极致，中共正在将民间的愤怒推到一个爆发的临界点，现在的人需要思考的是怎样让中共这个反人性、反中国、反人类的独裁政权垮台。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好像四通桥上面的彭载洲先生所召唤的那样，要全民反抗，要人民起义，向前苏联人民学习，通过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才有可能真正地摧毁中共暴政。
近日香港抗议者被拖入中共曼城领事馆，遭暴打一事继续发酵。18号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召见了一名中共高级外交官，要求他解释在曼城发生的明显的暴力场面。下面来看报道。
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证实，英国已经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英国外交部表示极度关注中共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行为，并且说一些中共领事馆官员看起来直接动手参与了袭击香港抗议者的事件。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表示，曼彻斯特的中共领事馆完全无视国际礼仪，亦完全无顾当地的法律，这个是战狼外交的升级版，叫做流民外交。这个大使馆其实亦应该将它叫做打人馆。16和17号两日，英国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促请英国外交部立即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18号下议院就此提出紧急质询。英国外交部长洛曼说，外交大臣已经向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临时代办做出传唤，以表达英国政府对这一件事的深切关注，并且要求其对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解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8号却说，滋扰分子非法进入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危及中国外交官的安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卡恩斯说，如果片段获得证实，中共驻英国大使应该要立即被传召并要求道歉，涉事的领事馆官员应该被送回国。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则认为，中共不会道歉，并且这类事情今后还会出现，特别在港版国安法之后，中共这些外交人员或者是国安人员变本加厉的行为恐怕会不断的出现，就自以为真的可以在全世界各地横行进行长臂管辖，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事情。之前多家媒体报道，英国将会很快公布其对华政策，正式将中国列为对英国的威胁。王志胜说，当你被定性为一个威胁的时候，后续很多政策的思考脉络和轴线就会往威胁这个方向去思考，看着威胁之后反击的力度几大，这些当然不是一足可及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创办人、英国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敦促英国政府要求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道歉，并将涉事者送回去中国。宋国成认为，英国应该采取外交降级的做法，包括对外交人员本身的谴责，或者是要求中共政府将他调回去，甚至是关闭曼彻斯特的领事馆。
18号 CNN 报道指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两国试图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再度威胁到乌克兰的边境地区。今年2月，两国军队曾经组织联合军演，最终造成了几乎遭到俄军包围的结果。而俄军高举双手走向乌克兰军队的画面被曝光，泽连斯基说投降就可以活命。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白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这次参与联合演习的人数不到9000人。该国总统卢卡申科宣称，此举是一个防止乌克兰对白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做法，而乌克兰对此表示谴责。外交部的官员说，新的举动可能是俄罗斯联邦挑衅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联合国人员被派遣到边境，防止卢卡申科的政权参与到俄国的战争行列之中。而美国战争研究所认为，即使两国组织了这次军事动员，亦没有实力发起另一轮对乌克兰的攻击，原因是俄军过于薄弱。俄国安全事务专家列奥蒂指出，目前普京的做法显得他完全被逼入绝境，这个类似于普京在自传里面提到的童年的时候曾经将一只大老鼠逼到墙角，结果反而遭到老鼠追击的故事。普京目前不再试图赢得战争，而是试图做到不会输得太明显，因此外界应当警惕俄国发起无底线的打击行为。 自从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以来，乌克兰各地的400几个基础设施目标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泽连斯基说，在过去的8日里面，乌克兰将近1/3的发电站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摧毁。而乌克兰军队几个星期以来的反攻势头强劲，由于俄军临时征召大量的士兵到前线，士气颇为低迷。有时会有俄兵走向乌克兰军队举手投降的局面，乌克兰军队会暂时停火接受投降。之前乌克兰曾经推出名为我想活下去的投降救助热线，收到了大量的俄军申请。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热线电话就已经超出了负荷，令乌克兰不得不增设新的热线。
近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被突然从立法会议程中删除，评论人士认为中共担心香港丧失成为联通国际的桥梁作用，因而暂时叫停。下面来看报道。
10月10日，香港行政署更新本立法年度提交立法会的议程，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被删除。此举显示本立法年度至明年9月之前不会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时事评论员程翔表示，23条立法肯定是北京临时叫停的，国际社会已经因为近期香港容许俄罗斯富豪游艇停靠，加强关注香港是否会成为俄罗斯政商界人士的避风港。北京这个时候叫停23条立法，以免令香港再受压力。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则认为，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已经逐步被取代，中共担心这个时候再要求就23条立法，会令香港更加难发挥其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作用。基本法第23条里面说，禁止外国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不过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要捉人根本不需要用上23条，目前当务之急是在严厉防疫政策之下怎样挽救经济和保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一旦港府重新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新版23条必然会比初版的更滴水不漏。现在中共的策略是要将对香港社会构成影响力的机构全面铲除，媒体是其中一部分，假资讯法和间谍法这些针对媒体的法例是必然会出台的。23条立法肯定会在特首李家超5年的任期内卷土重来。
20大会议期间，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持续发酵，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中国多地出现响应四通桥勇士的做法，有民众在西安公交车站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的公厕内手写标语、喷漆或者贴字条，表达民主诉求。相关做法被网友称为是源自草根阶层的一轮厕所革命。下面来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包括西安咸宁路公共享用单车储值机旁边，江苏省徐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地铁南湖立交站的卫生间里面，都出现了写有罢工罢课、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城要自由、不做奴才做公民等言论。类似的言论还在全国多个地区不断出现。受四通桥事件影响，北京当局要求购买布匹超过1尺长的顾客实名登记，购买油漆亦需要实名登记。网传图片亦显示，清华大学保卫处联合公安部门要求对海淀区的影音店进行登记审核。 检查打印产品，防止客户打印标语。北京为了打压民意，各处雇用睇厕所和睇桥的人。四号，云南异议人士徐坤在微博群组转发歌曲《英雄的黎明》，话献俾屹立于北京桥上的真男儿、真英雄。呢一言论发布之后，昆明警方将他带走，话他有寻衅滋事行为。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